就我们也知道内卷这俩词儿恐怕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企业呢，当年比方说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啊，甚至是加入 WTO 之后那段时间，企业好好的做好自己的产品，找好了销售渠道，你就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出口的，他做到这两点之后肯定是生存不成问题，甚至还会有很大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红利。但现在不是了，大家也知道这个对外的出口现在是情况不妙，而且国内呢大家消费降级，尤其生产快消品的企业呢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那这时候企业不仅是要做好产品搞好销售的问题了，你还要给自己确立啊文化价值，确立市场形象。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很多企业就考虑了，如果一旦我要把这种所谓大流量的东西跟我的销售捆绑在一块儿，那我可能产生的就是天文数字一级的效应。所以最近这些年呢，很多企业把目标啊瞄上了这种方式，就是我给自己立一个民粹化的人设，比方说爱国、爱社会、爱人民、道德模范。当然这爱国里就包括很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我没有海外资产，我所有钱都在国内，而且我挣中国人的钱在中国花，我积极的纳税，我为这社会做慈善，我体恤底层的劳动人民。你看这种人设在当前中国恐怕是最吃香的吧，极容易获得中底层人民的一种认可。所以这种方式我们管它叫民粹化的营销，管不管用呢？真管用。但是这个管用它是有先提条件的，它可能还要树立个对立面。那我爱国，那就我不爱国的；我爱人民，那就我剥削人民的；我是道德模范，那就有那大吃大喝、胡吃海塞的、浪费资源的。他要树立个对立面，而这对立面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和他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你看这一下，市场在一定程度就会被搞乱了。好多民企都这么干，或者都想这么干，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他就会给社会的思维带来混乱。往往是当你人设崩塌的时候，也是给社会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造成一地鸡毛的时候。那这些难道不是民企的原罪吗？如果我们说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知道民企原罪这词儿最早是冯仑提出来的，他往往指着是当时的制度环境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民企为了逐利、为了生存所产生的种种一些不合规不合法的东西。那时到今日，我认为当年所谓的制度啊、政策呀、环境啊不健全、不规范，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那这时候的民企原罪和原来就不一样。我认为眼下民企原罪就是我说这个民粹化的营销和饭圈式的引流，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民企原罪 2.0 版，也就是民企的新原罪。为什么我说这种民粹化营销它不合理呢？它其实违背了我们对企业的一种正常认知。说一个企业它必须要负担什么责任，这个我们很多朋友有这常识。企业必须负担的责任有五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生产合格的产品，你不能假冒伪劣吧，这是第一责任。然后是你要对你的投资人负责任，市场经纪人给你投了资你让人赔了，这不像话，对投资人负责。第三个，对员工负责，你不能虐待员工，不给人应有的报酬，侵犯员工的一些起码生存的权利，这第三个，对员工负责。第四个，合理合法纳税，你得对国家负责，你不能偷漏税。第五个，环保，你不能因为你生产就破坏环境，把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的青山绿水都给弄没了。所以我说这个合格的产品，对投资人、对员工负责，环保和纳税，这是五个企业必须尽到的责任，就是你任何一个尽不到都是不可原谅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第六个责任。第六个责任笼统来说呢，它就是大而化之的社会责任，以慈善为主。就说你这企业这些都做到了，五个责任尽到了，那么你要行有余力呢，好，接下来呢，我拿出钱来搞社会慈善，我尽社会责任。这个同时呢，搞慈善同时它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啊。你比方说汶川地震，国家有难，企业呢掏钱捐助，也是爱人民的行为。比方说这个地方这个可能是老百姓很困苦，那我捐款扶贫，就这个也是企业要尽的一个社会责任。但是你注意， 第六个责任，包括慈善在内的这些爱国爱人民的行为，这个不是企业递进的责任。就说企业行有余力可以干这事儿，我们大力提倡，但是他力有不逮，他也可以不干。但是他前五个责任他尽不到是不可以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往往有这个概念，因为这个企业干了慈善的事儿，咱就觉得好像他那五个责任都可以忽略。就像我们平常说一个好人干着，你看他不是好心吗？你看他不是好人吗？你这觉得干点坏事也能被原谅，这就是我们经常用道德上的东西掩盖实际过程当中的行为。其实你咱们说，就拿我们说这爱国和道德来说，现在就有很多企业钻这个空子，赶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出来捐助，然后就宣传自己的产品，他这边大把的钱在慈善上花出去，这边生产不合格的产品，甚至偷漏税，大赚黑心钱。你说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为什么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呢？那不就是我们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判断一个企业应尽责任上，往往把慈善这事搁到前面，老百姓看着舒服，政府觉得也是他的政绩之一。你想，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就说到具体到宗庆后身上，你就说他再对爱情忠贞啊，就只养一个女儿，就那也不等于娃哈哈产品一定合格吧，不等于娃哈哈在国外就没有资产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啊。你宗庆后再就穿布鞋一年花不到5万块钱，他也不等于你企业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吧，那说不定这人就吝啬呢，那可能一年我1万块钱花不到，我就抠门，我就攒钱呢，那这和整个企业的规范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中国人特别吃这一套，就这个人假如是个道德模范，那我就认为他什么都行。其实这种事情远远不只是企业领域，泛社会化都是如此。我刚才说底层老百姓有这个人是个好人呐，那你看那这你这好人，这咱感觉好人能通吃。我想当年有这么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评出一个特别模范干部，是西藏阿里地区的区委书记孔繁森，是不是好人？真是好人。你自己家很困难的，掏钱资助失学儿童，甚至卖血来资助儿童，全社会交口称赞，真是党的好干部。可是我当时就有个不同看法，我说他首先他是阿里地区的区委书记，那么作为当地的一把手，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你要带领阿里地区的牧民呢、农民呢，能够是脱贫致富，这是你的第一任务。那么现在大肆的宣传你干这些好事，那我问你的本职工作什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能够在这个地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尽到义务，带领老百姓富起来了，你就卖血把浑身血都抽干了，我也认为你是个不合格的党员干部。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可是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报道孔繁森事迹的时候呢，都侧重他在道德这层面，好像对于他在阿里地区的政绩啊，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些扎实的正面报道。当然也可能是我的信息掌握不畅，但我总觉得报道这样一个干部，他的政绩，他到底干成什么样，在工作上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不能仅仅是用道德上他的模范来涵盖这一切。可是偏偏你就从这个事件你就知道，无论从我们的政府还是我们的老百姓，好像似乎对道德通杀这个东西啊特别认可。这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浓厚的忠奸史观，我们判断这个人好不好，往往把它分成忠臣和奸臣。就你是忠臣，你是奸臣，忠臣就这个，奸臣就一定是这个。而且往往大的事故发生之后，极容易拽几个奸臣出来来当替罪羊，从而把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该检讨的东西给掩盖了。这个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你一页页翻过，哪朝哪代都有这样的事儿。而且这种忠奸史观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我们极容易按照道德、按照爱国各个层面来判断一个人，而忽略他在具体事务上的作为。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民粹式营销这种爱国呀、爱人民这人设能立得非常扎实，能那么多人甚至不管他企业什么样都去爱戴这个企业，他和这种忠奸史观有直接的原因联系到一块儿。而且这种史观我跟大家可以讲一下，他可以钻空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方说，我先说一件事啊，这个宰相刘罗锅里有段经典的台词， 就是这个奸臣和珅呢，乾隆皇帝就问他说，你呀、啊、有人说你是奸臣，你却在朕面前说你是大忠臣，那我问你，你是做忠臣呢做奸臣呢？这句话把和珅问的一脑门子汗。为什么？你面对皇上你还不敢有欺君之罪，你还得说实话，因为乾隆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可是说真话呢，就他自己来讲他是个奸臣呢，怎么办呢？你看和珅这话打的，皇上，我呀既不想做忠臣，我也不想做奸臣，我呀就做您身边一个弄臣，逗您开心就好了。乾隆说，为什么呢？忠臣流芳千古啊，奸臣罪大恶极啊，那你为什么你不选择做忠臣呢？他说，皇上您不知道，忠臣难免一死。你看这话就深了去了，这个具体为什么忠臣难免一死，我别的节目里曾经解析的很多，您可以找来看看啊。忠臣难免一死，奸臣必有一死，就是个作孽的到最后没好下场。我选择这两样跟我最后选择死没区别，何况这当忠臣也挺苦的啊，我不一定受得了。那么我这两个都不要，我只想做一弄臣。什么叫弄臣呢？我陪您开心，您对我好点，哎，我在这个活得不错这环境下就可以了。这你就看在中间绝对对立的二元化状态之下，和珅选择了一个看似苟且其实是极高明的生存之道。我们再回到宗敬后这，当年我们说他爱国爱人民，要搁古代说绝对忠臣，现在人设一崩塌了，很多人一看，哟，这你看这海外资产也整出去了，家里这个又外国籍又绿卡的又信托基金的，这一样没少啊，又三妻四妾的，这不等于奸臣吗？尤其前面说他又什么简朴到现在这个样子。但其实宗敬后你会发现他的所作所为既非忠又非奸，他只是取得了一种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我们说和珅选择弄臣，当然我不是说宗敬后就和珅，我只是他选择道路差不多。为啥呢？我表面上立这么个人设，底下暗度深藏，我这些事儿都没少干。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娃哈哈这个产品有问题吗？他是不是解决很多人就业？是不是给政府纳了很多税？人家有很多正向的东西啊。可是这些东西如果原封不动的都大白于天下，很多人就会因为他的子女是外国籍，因为他海外有资产去指责他。那宗庆后怎么办？我为了企业营销，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我只能选择弄臣的道路，说白了弄虚作假，我立我这个人设。那么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古代有句话《道德经》里写的明确，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什么意思？这个国家整个就提倡道德模范，这个道德通吃一切，你只要是这种思维这种评判标准的话，那就一定会有人为了拿到更多的好处，他最后去冒充圣人，去冒充道德模范。你这样一来，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出现崩塌，伪君子就遍地都是。所以这叫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就你不去承认正常的人性，不去承认人正常的选择和追求，你只搞道德至上这一套，那最终结果一定是这样。在两汉时期，中国的这个选择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察举制一个重要是举孝廉，就说这个人能不能当官啊，他看他孝顺不孝顺，道德上高不高尚。当时就有人这么干，不是给父母死了守三年孝吗？丁忧三年，人这主厉害，人丁忧二十年，说就在父母这个坟墓旁边弄个小房子，就在那住给守孝，你多好啊。后来皇上给提拔当官，结果有人举报一调查呢，发现呢他白天呢在这块守孝，晚上人家回自己豪宅住去，而且在给父母守孝期间呢，三妻四妾娶着，这骨头出十多个孩子来，就是人家什么色呀财呀一点没耽误。你看为什么他会这样呢？那不就是他为了当官，他有利益要求，上头这么规定，那我就照你这来，表面上这样，实际上背后什么事都干。这就我说的叫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他你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你就怪不着个人在这时候搞一些这种东西。所以我说到这儿您大概就明白所谓民粹式营销是怎么回事。当然你这种营销，有人说老梁你说有那么严重吗？这难道这个现在都成了民企的新原罪了吗？我说确实有这么严重。 当年很早的时候，这个苗头就已经出来了。你帮我举几个例子啊，这个牛根生，您各位记着吧，那个蒙牛的老总民企。蒙牛当然陷入一些经济危机的时候，当初牛根生是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那这个帮助时候，他就曾经向政府提出过要求，也向一些个朋友，你比方像俞敏洪说，你这有钱呢，我这民族企业遇到问题了。他这时候大打民族企业牌。可是这时候蒙牛的注册地已经是在海外，我记得什么文京群岛啊、法属什么的这些地方。也就是说他的税很大一头是交到国外去了，但是人那边税比较低，是税收的洼地。这不就是打民族牌吗？吸引大家的同情吗？这不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你还后来像许家印提出来，我一切都可以献给国家。哎呀，许家印地产商里最爱国的，起码当时他那形象比潘石屹、比王石好多了。那么在这一点上，许家印不也吃到红利了吗？很多银行贷款贷了那么多，就是很早的时候，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家就已经意识到，民粹式营销打民族牌是管用的，特别管用。而且在这方面，你包括娃哈哈，他也占了红利。我给大伙提出一个概念，叫宗庆后法案，您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是2008年的事儿。在2007年的时候呢，法国的达能公司跟娃哈哈之间利益之争、股权之争，这事儿你翻一翻以前记录，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很著名的这个司法界的一个大官司。那么当时达能公司呢，就抓住一点，我们在海外呢支付给宗庆后个人的酬劳，这笔钱他偷漏税，他没纳税。那么当时这个事儿在国内是大事儿。达能以为攥住了宗庆后的七寸可以置你于死地，当然宗庆后后来又在国内补税啊，这是后来的事儿。为什么我说这是个大事呢？因为当初我们的这个税务方面的法规规定呢，你偷漏税、逃税这个行为，你第一次出现就可以判刑。典型的大家都知道刘小庆当年偷漏税不马上就判刑了吗？当时为了规避这个事儿，因为娃哈哈是民族企业，达能是法国企业，所以在国内有一种舆论要保护民族企业，那这种事儿要成为他的棋寸，是不是得好好保护一下？于是2008年两会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也不知道哪个代表委员呢，就搞了一个提案，就说呢，你对这个企业呀、要放宽，你第一次偷漏税逃税被抓住，你把这偷漏税补齐就行了，就不走刑事责任，要你第二次再抓住再判刑。当时新闻界很多人看了这个提案之后都哑然失笑，为什么？我们管它叫宗庆后法案，好像专门给娃哈哈、给宗庆后为解决跟达能之争提供个台阶。然后在2009年当时那个法律修正案的时候就把这条写进去了，从那以后第一次偷漏税抓住不判刑，补齐的行，第二次逮着那就不行。所以后来范冰冰大家记得被罚了8.8亿吧，但是呢人身自由安全没问题嘛。我曾经跟范冰冰聊天的时候，我说冰冰，你感谢宗庆后吧，你要不是宗庆后当年有这法案，我告诉你，你就跟刘晓庆似的，这8.8亿得判你多少年呢？你大家琢磨琢磨，就是事实上当年娃哈哈达能之争，娃哈哈是不是吃到了民族企业的红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保护。所以就很早的时候其实民企都已经知道这个对，这个是一个方向。那么在现在国内内卷生存压力空前大的情况下，更多的民企就开始呼呼啦啦走上这条道。你看我给大伙说几个你们都知道的例子啊，这个宗庆后和钟闪闪这事儿就不用说了吧，就是娃哈哈农夫山泉，娃哈哈大打爱国牌，说是农夫山泉不爱国，他儿子美国籍都转移资产怎么的，可以说娃哈哈全胜。你那时你看抖音，你看各个平台上，那在那把娃哈哈水供到这儿，把农夫山泉踩地上破瓶子往出倒的，不有的是吗？可以说这波娃哈哈吃到了大红利。就是我说这个，你民粹式营销的一个特点是，另一个标准必然得踩踏另一家，得有对立面啊。我爱国，那他就得相对不爱国的，我爱人民就有那不爱人民的。你看爱人民不爱人民这个，刘强东京东要开始进入外卖领域了，他提个口号。不要让底层的弟兄受到压榨。哎呦，这号把这些骑手感动的眼泪哗哗的。那刘强东是人民企业家，甚至把他画像都挂出来了。那么你抬举自己，京东要进这领域， 那压谁呀、啊？那就美团呗，美团就成了地道的剥削劳动人民的实力阶层，一下要置美团于死地，你说狠不狠？这民粹式营销这一波爱国牌打的，爱人民这牌打的真是非常非常的狠。你再有，咱们再往前说，说国内这个科技企业的代表谁呢？说华为，说华为呢在科技上投入大量力量，咱不否认这事儿，华为确实在一定程度呢引领了中国科技的一些东西。那么同时呢，他把联想作为一个对立面，说联想呢又怎么在国际上没投华为票？又柳传志当初就提出来说，我这个企业我不是以科技为主，我搞的是这个贸工科，而不是科工贸。这个事儿到现在还争论很大。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它首先要生存，它把贸易放在第一位有错吗？一点错都没有。那么我们再看当年华为在和联想之争这过程当中，华为收获了巨大的红利。一时之间呢，大家都把这买华为当作爱国的一种行为。那么我说这个事儿呢，首先我得说这个华为在这波营销里那占了很大便宜。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则，我很多时候我就讲，我说这个任正非到底是不是一个把科技完全当作第一位有重大创新的企业家，我还不能百分之百这么说，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服气，任正非是第一营销大师。我说这个可不是讽刺他去搞民粹式的营销，而是你可能不知道华为当年起家的营销水准，业内都挑大拇哥。任正非首先发明了一个24小时贴身营销，就是我这个销售员跟你这个想要签这单，你没工夫接孩子，我给你接去。你想买啥，我给你买。你没工夫陪老人上医院，我陪你家老人上医院。24小时贴身式营销，当时华为同行都挑大拇哥，咱真干不过老人。就任正非本人是个超级的营销大师，这是他的一个优点。那么在这种思路延续之下，华为后来在国内的营销，我认为步步都踩到了点上，抓得非常准。那时候华为它的科技到底什么样呢？我提出几个标准，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首先一个就是说，你这是爱国产品啊，高科技产品，那我要看看你的供应商啊和下游上下游的这些供应商里边究竟国企的比例有占多少，就中国的企业占了多少。如果你这手机里大量用的是国外的那些配件，那在这点上我们就得打问号。再第二个就是呢，你到底投入了多少钱研发科技，然后你这科技在多大层面上提升了整个中国科技的高度。就像我们当初说，这个联想如果要不搞这个贸工科，要搞科工贸，可能很早说中国芯片就造出来了。那么你华为投入这么大精力，我们现在在芯片和诸多高科技领域之内，是不是整个科技层次提高了？我们要看实际的后果。还有第三点挺重要，华为生产出来这些产品，中国能不能拿它当国礼送出去？你比方说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高科技产品代表，国与国之间交往，他可以当国礼送出去，那华为产品能不能做到这个？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比较硬的一个指标，他能不能做到？所以我说有一点我敢肯定，就是华为在民粹式营销过程当中，他确实是抢了先手，占了很大的便宜。你像同样的和这个比较类似的，就是很多民企也在效仿这个，他也想这么干，也想呢在这个爱国呀、爱社会、爱人民、道德这块呢占据个制高点。但是很多人呢远没有我刚才说华为啊还有这个京东啊这个步点踩得准。你像这个格力空调的董明珠，他也想这么干，但可惜董明珠道行不够，手段不高，几次都差点翻车。就我说这是一个趋势，大家都想在玩这个民粹式营销。但我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民企的一个新原罪呢？因为这种营销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数也有效，但是有限。你这么干呢，早晚最终会出事儿的。他为啥呢？我认为爱国爱人民这个不需要在口头上说，他是一个企业家骨子里的。我在这个国家生存，我能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土地、不爱人民吗？我认为这种感情就像我孝顺我爹妈一样，我对我哥们讲义气，我对我的老婆那是要尽到爱的义务。我说这个东西需要你天天讲吗？不需要啊，它是人的正常感情啊，也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人一撇一捺你应该做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当成个口号，你天天往出喊，你是不是有毛病？我就怀疑 你总这么喊口号，你到底能不能做到？你的言行是不是一致？而且你天天喊口号，有句话吗？为恶而为人知，恶中犹有善路；为善而及人知，善处即是恶根。就说你做坏事，你怕别人知道，那你还有向善的可能，因为你认为这是罪。但是你行善事呢，着急让大伙都知道我干好事了啊，我这人好啊。那么你做善事的时候，就是你行恶的一个根基。为啥？你着急让别人知道，你有目的，你带着强烈的个人目的去行善，这背后可能隐藏的就是很大的私心。这仅仅是你宣传在口头上，那么你现实当中已经有明确的目的了。我为什么宣传我爱国？宣传我为人民？宣传我道德模范？我是为了掏你兜里的钱，是企业营销一种方式。这反过来不是更大的一种恶吗？而且这种事铺天盖地的弄起来的话，那不大家都成了伪君子了吗？而最后这个事儿，你人设早晚会崩塌。一崩塌，你可以看到这两天有那个视频吗？在那哭啊！哎呦，我当初为什么这个推崇娃哈哈、采农夫山泉？没想到你宗庆后是这样的人。那最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这个世界我到底该相信谁？我曾经如此笃信的一个人，居然就像很多偶像人设坍塌了之后，有一帮粉丝哭天喊地、如丧考妣，不一个道理吗？那你最后大家认为你是作假的，这不就是造成了社会共识的撕裂、人的价值观的坍塌吗？你反过来对这个社会影响多大？对企业影响多大？你可能幸福你一家民企了，害了那么多民企。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民粹式营销它早早晚晚会有报应，早早晚晚会反噬自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我们说民粹式营销它有可能只是肥了某一个企业，却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患。那如果那么多民企都走上这条道，这称不称得上是民企的原罪？